欢迎收听《夜行动物》。今天呢，要来继续聊我们的《龙族前传》。今天要聊的是第九集。那不过，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podcast 其实在追这部剧追的算是很勤，但我们录制的速度都太慢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我跟晨晨是已经追完大结局了，然后才在录第九集，真的很对不起大家。但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在我们还算是没有落下太多进度的时候，跟大家讨论这个内容。所以基本上，我们第九集跟第十集会，我们是等一下会一起录的，但我们还是会把它分成九跟十。那，其实九跟十都是有点可以互相对照啊内容，只不过一个是绿党这边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黑党那边的时间线。第九集基本上就是绿党的篡位的过程吧。一整集从一开始就是国王过世的消息已经先被城堡中的仆人知道，然后他们第一个就是先去报备给阿丽森。那阿丽森也很快的告诉他的父亲奥托。那这对父女俩呢，这时候产生了很大的想法上的不同，主要是阿丽森她虽然因为上一集最后国王跟她说的话，让她误以为国王希望改变继承人为伊耿。但是他没想到，他爸居然一直在准备让伊耿在国王过世后登基。我觉得这点是我们之前在看影集的时候都误会他的地方，
对，因为我也一直觉得阿丽森就是有想过些什么，结果其实他根本什么都没想呢。
对啊，有这么傻白甜吗？反
就是，
正，
原著有这么傻白甜吗？我也是很困惑。
没有。我是没有一定要他每一个部分都按照原著来改。当然，我们在看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阿丽森跟雷尼拉是有感情的。可是总觉得好像之前儿子被戳瞎眼睛，或者是他，在雷尼拉婚礼的时候穿了一身绿之类的，走出来的时候，诸多的一些误会或者他认为的背叛，都已经让他决心要站到对立面了。那他那时候都没有想过他儿子继位的可能吗？还是说，因为他跟雷尼拉已经在最后的晚餐握手言和了，所以他那时候的确是真心觉得，哦，雷尼拉就是未来会是个好女王什么的，也是一个祝福。但难道这10年、20年，他都没有想过他的小孩要继承国王这个位置吗？
而且重点是他爸又一直在他，就是你知道身边说你儿子才是正统的继承人，女生不能继承王位什么的，我就觉得不可能，我不相信阿丽森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他只是没有想到他爸布局的这么缜密。
但我还是有一种他又要占了人家的位置，然后他还是要装好人的感觉。虽然我知道编剧没有要这样写，但我现在不喜欢阿丽森这件事情，在我心中已经是蛮确定。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把雷尼拉当成你的好闺蜜，你就不应该让你的儿子抢走属于他的东西呀、啊！你就是抢走啦、啊，然后你现在又要就是说什么哦，不，就是你们怎么可以杀掉雷尼拉啊？不然你有什么办法？就是两边是不可能和平相处的嘛，我就觉得有一
对
种
啊，
在那装，或者是那种
就是，
想要什么都得到，然后什么都不想要失去，这样。
没错，而且他在痛哭国王过世的那个时候，明明我知道他应该是真心在伤心这件事情，可是我就觉得很像在猫哭耗子，就想说你好假哦，我是不是对他偏见太深了？
可能我们都对他偏见太深吧，很难心平气和讨论他。但你说到就是国王过世，他很伤心这件事，我也是，可能到这一集才开始觉得，哦，虽然他可能不是那种对国王不是那种爱情，但是这么多年相处下来，还是有一点，他还是真的，不管是把他当成又是丈夫，又是一种长辈，或是一个，就是嫁给他，都也只能依靠他的那种感情，反正是有感情在的啦，所以他也是真的难过。那奥托海塔尔呢，跟他的女儿不一样，他就是从头坏到尾，没有灰色地带。他在国王过世之后，很快就把众臣召集到御前会议，告诉他们国王过世的消息以及之后要怎么办。那这时候也暴露了他的狼子野心。他其实跟御前会议的 一些人们都已经很早之前就在准备要让伊耿登基这件事情。那，显然在这个圆桌上，除了阿丽森不知道之外，大学士还有哈罗德爵士跟财政大臣毕斯伯爵，他们这几位是不知道的。那反应最激烈的，也最不会看状况的，就是财政大臣毕斯伯里伯爵。虽然我发现大学士的表情也是不赞成，但他还不敢说什么，他手无缚鸡之力。那，我觉得哈罗德爵士，他也非常不赞同这样子，就是叛，这样说，这叫什么啊？篡位的行为。但是他一直在默默，我觉得他这一集就有点像是在旁观察你们这些人到底要，
做些什么？
对，道德败坏到什么地步？
哈哈哈。
对，那毕斯伯里伯爵呢？他前几集每一次出来都有一种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感觉可能是来这边打瞌睡嘛，还是在说一些奇怪的话。那这一集就突然很激动，就是说：“哦，我认识维赛里是多少多少年，他绝对不可能是你们说的那样。然后你们这是篡位，你们这是谋逆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生气，那还指责说：“国王昨天都还很好，都还有出现。”你们谁敢保证他不是被毒害的？什么一通指责之后，我们最讨厌的那位仁兄科尔，
那位晕船仔，
对，他就冲了过来。其实从毕斯伯里伯爵开始讲话的时候，他就默默走到他身后，我就想说便当拿得太快了，很烫手，要赶快交给他。反正呢，这里他是跟原著是有改动一些的嘛。影集之中，科尔就是一把把毕斯伯里伯爵往椅子那边，还有桌子往下压，就叫他坐下，就没想到太用力了，让这位老先生，那已经70几、80几岁了，直接一头撞死在他的打卡球上，超可怕。
我就想说，科尔到底是天生蛮力吗？他之前也是把那个乔佛里打到满脸烂掉，然后这次只是叫一个老先生，就是要用力让他坐下，然后就挂了。
对，没错，我觉得科尔他简直是有，我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理智失控，又开始做些很恐怖的事，真的让我再次更讨厌这个人。而且杀老人，人家也手无寸铁，然后你就这样突然冲过去杀老人，不管是不是故意的，我都觉得在体型上、跟双方的实力悬殊上，以及双方的地位上，他都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事情，很可怕。
没错，而
然
且他根
后。
本道德败，他我觉得他道德败坏耶，披着正义的皮，然后说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当的。
你看，就是哈罗德爵士在这一场完全跟他就是一个对比，两个人都穿着御林铁卫的白袍，可是科尔早就忘记他维护国王的誓言，他一心就只
没
想
错。
着阿丽森海塔尔。哦，有什么毛病啊？反正
真的，
看得很生气啦。那在原著中呢？好像关于毕斯伯里伯爵是怎么被科尔杀死的，是有一些争议的。有一说是蘑菇说他被科尔推出窗外，不过这个说法应该是已经被推翻，因为毕竟当时蘑菇应该是陪着公主在龙狮岛，所以他的说法绝对不是他在第一手现场看到的。他另外说是说，毕斯伯里伯爵是被关在牢房中，然后因为感染了风寒而过世。无论如何。最终属于博士的记载之中呢，他是被克里斯顿科尔杀掉的。那这点倒是感觉好像是最得到确认的一个说法啦。感觉其他的说法只是为了要抹掉这个非常难看的真相。在这场会议上，奥托也有就是强调，任何人在决定这些事情之前都不可以离开这个房间。那他的好朋友泰兰兰尼斯特也提出了，是不是要赶快来，把国库的事情来处理一下？其实，在原著中有讲到说，他们在篡位这件事情之后呢，火速的分赃了，把属于坦格利安家族的国库呢一分为四，首先搬了四分之一到兰尼斯特家，又搬了四分之一到海塔尔家。 然后接下来又搬去了一部分，四分之一拿去填银行作为保管，剩下的四分之一呢，好像就是拿来买通，他们想要拉拢的贵族，非常的可恶。那他们也把现在还在君临城的贵族们都软禁了，其中也包括了那个雷尼斯公主，因为她人还在君临嘛。那刚才我们有说到哈罗德·韦斯特林爵士，他其实是非常效忠于维赛里斯国王的，然后他非常看不惯这些奥托的人手，这些绿党他们所作所为，所以他就一把就脱下了属于他的白袍，然后并且说他只效忠于国王，所以现在没有国王，他也不会听从奥托非常可怕的命令，就是要他去龙狮岛暗杀公主。
但这样就是变成科尔继位，对吗？
哦，他到底凭什么啊？
对，你不觉得光想就觉得很火大吗？投奔了绿党之后，就一下子就是变成了很高的位置，看着就很不开
对，他到底他
心。
from nowhere
对呀，
到
就
底
问
凭
他
什
这
么？
几年来到底有什么功绩，好不好？可恶！
对啊，不是在那边乱打人吗？还杀人，连续杀
对
了好几
呀。
个，然后又打人，
嗯，
那凭什么啊？反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混乱世界体中想上爬的人。
混乱邪恶的人。
对，那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除了有看到御前会议分赃的行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红堡中的仆人呢。与戴蒙的前情妇，也就是梅莎莉亚、白曲小梅，其实是有互相就是作为他的眼线，在窥视着城堡中所发生的事情嘛，所以他们很快就知道了。那透过那个女仆她点蜡烛这件事情，很快的梅莎莉亚就知道国王已经去世的消息，那这也变成他后来威胁奥托的一个手段。那在会议之后呢？阿丽森她也立刻冲去儿子跟女儿的房间，要去找伊耿。那显然就是海伦娜也不知道伊耿跑去哪里，因为她应该是很长晚上都不在红堡里面，都跑出去外面作乱。那
嗯。
这时候海伦娜又再次说了一句，她上次也有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预言，就是小心木板后的野兽。哦，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预言是什么了。那，
嗯。
这时候伊蒙德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消息也很灵通，自己就走到这里来，然后看着他的妈妈、姐姐，这样显然已经知道他爸已经过世了。其实我觉得这集中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伊蒙德跟伊耿之间的关系耶，因为伊耿是非
哦，
常不想要继承王位的，他从
对，
我看他从上一集好像他看到他姐姐。国王就是跳出来在，铁王座前捍卫他姐姐，帮他姐姐说话的时候，他不是还很开心的笑了吗？
对啊，我觉得他那时候很得意耶。
他就是开心，雷尼拉应该继位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吧？应该轮不到我了吧？我觉得他的笑容
嗯，
是这样，他真的知
对。
道自己不是这块料，而且我们这一集有看到他更荒淫无道的一面，就是他作为一个王子，但他在君临层面到处逛妓院也就算了。他还到处留下一些私生子，然后就连高级妓院也无法满足他，他要到更下流的地方去，而且做的事情也非常可怕，就是他豢
对，
养一些街上的贫困的小孩，然后把他们变成了
小型的竞技场。
对小型的竞技场，变成他的奴隶，因为把人家的指甲跟牙齿全部都磨尖了，然后让他们互相撕咬扭打，就是。真的非常的惨无人道，所以伊耿他真的是，他除了白痴，然后没有能力之外，他还非常的残暴。
对。
我默默的又觉得这一集的伊耿很有他的整个描述，其实我觉得让他的整个形象更立体，也更有一点魅力。这我等下来说。为什么会这样觉得？那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伊蒙德，主演伊蒙德。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从这个伊蒙德这个角色出现之后，编剧在他身上其实加注了很多 一些不同的个性，他可能从小被霸凌啊，或是他曾经想要安慰小杰啊，但他后来又一打四打四个小孩啊，然后被挖掉了眼睛。那这一集呢，我们又再度看到他不一样的一面哦，就是他跟克里斯顿·科尔一起要去找他哥哥的时候，他也展现了某种的次子情节，就是他明明更有能力，因为他。我们看得到，他是一个非常精通于武术的人，而且他很认真的学习，然后他还熟读历史、熟读哲学。作为一个王子，作为一个贵族，作为一个骑士，他在各方面他都表现得非常好，而且他觉得他自己绝对比他哥哥有实力成为一个国家的国王，但偏偏他是次子。
一开始都看不出伊蒙德有这样的心思啊，在前几集好像都是他只恋眷于龙这个东西，就是他其实对王位是没有任何的想法。可到这一集还真的，对啊，因为前几集他都是只想着我想要一只龙，但他没有真的去想说我对王位是有任何的，就是贪恋啊或什么的。
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要贪恋，可是我觉得在他小时候有一句台词，好像就可以呼应到现在。就是
哪一
当他
句？
跟伊耿桥头堡的葬礼的时候，伊耿看着海伦娜，然后就说："哦，真是个怪胎，谁想要娶她？"哦，那时候伊蒙德就说："如果是指婚给我的话，我绝对是义不容辞就会娶姐姐嘛。如果说今天这个王位跟……"要结亲的这个任务，如果落在我身上，我绝对不会像伊耿一样，就是在那边嫌弃个老半天，不想要承受这样的责任。
我反而是觉得他比较知道自己身为王
王
子的
子，
使命，对，而不
对，
是说他好像对王位有什么感觉，因为他就觉得哦，我是王子，我就该跟高贵的血脉结为亲家，结为夫妻这样子。
但那句台词。非常有趣，是我后来又在重看之后，我发现他说 "She's your future queen"，他那时候就
哦，你
说
说
了
用
"queen"，他那时候在他们还是小演员的时候，他就很正跟 Egan 说她是你未来的王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说不定他，说不定他那时候编剧就在埋，就是他们其实绿党的小孩都知道。哦，他们势必是要来争夺王位，然后伊耿就不想要。那伊蒙德就是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要 take 这个责任，但也可能是我的超意啦。对，
不会啊，这也是一个真的也没想过的
对，
状
我觉
况。
得可能大家可以，就是再多看看，说不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好，那。再回到这一集当中的重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看到一个梗图，劳勃拜拉喜恩，就是我们之前那个喜欢喝酒的胖国王，一张好像就是他普通惊讶的表情，然后另外一张就是他非常非常惊讶的表情。但是第一张呢，当我们在《冰与火之歌》系列影集中看到乱伦。的场面的时候的表情就是普通惊讶，然后另外一张就是当我们在《冰与火之歌》系列中看到恋足癖的表情，就是超级惊讶，我就觉得超爆笑我们真的没想过我们还能够再被一些别的东西给吓到，也是不容易啦。
对，而且重点是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们还就是你还传讯跟我说："天哪，有够恶，恶到不行！"然后我想说哪里哪里，我还
对，
没看
因为
到
那天
哪
晨
里
晨
很
还
恶。
没有马上看，那我是一
对，
起
那
床
天
就
有
立刻
事，
看，然后我
我想
就
说
是
哪
已经
里很
先
恶。
崩溃。对，他还一直跟我说是什么东西吗？是什么东西啊？都超不恶的，好不好？那些真的是，
我后来真的看到都会觉得天哪，有够恶。
拉里斯，我们来说说拉里斯吧。原来我们这一切都是在铺梗这件事，难怪他之前就科尔就有说 My Queen。那个拉里斯正在用一种非常恶心的眼神盯着你看，我要去处理他吗？那时候原来其实真的是含有性暗示的眼神呢，他在窥视
好
着阿丽森。
恶哦！而且重点是，他还窥视的是国王的女人，有够恶心！私下干的这些勾当，我真的看不懂哎。
显然
他
不
会有
是
需
第
要
一次
为？
哎，不是第一次
对
哎。
啊，他有需要就是这样委屈自己，然后来换取一些情报
他
吗？
没有
没有
别
别
的
人
情
可以用
报
了吗？
吗？对
好恐
啊，
怖哦！
那再回来，这一整集非常大的重点就是要伊耿争夺战。
寻找伊耿。
那最后呢，在王后以及奥托双方人马的搜查之下，终于找到了非常不情愿继承王位的伊耿。他看到有人来追他之后，应该也知道自己的父亲过世了，然后他就疯狂的逃，最后还是被他的弟弟以及克尔抓回去。因为另外一边的那个伊利克亚利克兄弟也内讧，一个就是一直说，你都看到了这个人他会成为国王，你还要继续遵守你的誓言辅佐他吗？我们应该辅佐的人是谁啊？巴拉巴拉什么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愚忠这样。那这对双胞胎之后也会有非常重要的戏份。那伊耿呢？我刚刚会说，我觉得他这一集变得人物性格很丰满，以及更有魅力，是因为他除了不想继承王位之外，然后让我们看到他非常软烂、不顾家，然后荒淫无道的这一面之外，我另外看到他是一个长期在家庭中得不到父母亲的爱的，孩子的一个样貌。因为伊耿他的父母啊，虽然阿丽森应该是爱他的，但是阿丽森应该生他的时候应该是还在适应嫁给国王这种不情愿的婚姻当中，并没有办法100%的爱这孩子。但当然，他一定是很爱这孩子，因为这孩子是他在这段婚姻中第一个生下属于他的小孩。但是这不是一个快乐的婚姻，然后他也不是在一个快乐的状态，以及他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因为奥托也不在他身边，所以他希望这个小孩可以成才，然后这小孩要符合他心目中对于王子的教育吧。Anyway，反正就是要符合维萨里斯，符合任何人对一个王子的要求，他想要表现得很好，然后但这又不是他心爱的人的婚姻生下的孩子，所以就是那个情感很复杂，然后他就会对伊耿很要求，然后过度要求。从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对冲到伊耿房间，然后看到伊耿在打手枪那时候开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妈妈对小孩其实是有点可怕的一种控制吗？然后以及高标准，对。
很可怕的虎妈。
对，虎妈啦，虎妈。伊耿可能长期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心灵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明显我们也知道，维萨里斯根本没在管这后面三个生的小孩嘛。对，他甚至更关心雷尼拉生的小孩，他更爱那些时装，对不对？他在餐桌
是
上
没
也是
错，
关心时装们的婚
对
姻啊，还
啊，
有他们的继承啊，他根本没跟这三个金发的小孩说过任何话。那么，伊耿看在眼中是作何感想呢？所以他也知道自己软烂呐、啊，他也知道自己他是自暴自弃啊，我就是烂呐、啊，我就是没有办法继
我
承
就
嘛。
烂。
对，反正是我姐姐的嘛，我就烂呐、啊，不要烦我，让我烂到底好不好？这是他的心
对，
情。
让我玩，让我玩，你们去闹你们的。
对，然后但是啊，他知道他隐隐也感觉得到外公是希望他把姐姐的东西抢走嘛，他知道那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他父亲没有任何一次认可过他，包括希望他成才，母亲也一次次的对他失望，所以他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就越来越烂，越来越烂，然后自我否定。可是当阿丽森把他抓过来，然后抓去加冕的路上呢，他妈妈跟他说：“你爸就是要你当国王啊！”伊耿还笑了。但是阿丽森一再的表示这件事情是真的，并且拿出属于维赛里斯的匕首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看，我想说，哈，伊耿，你怎么会觉得一根匕首就是你爸说过这样的话？也可能是他们抢过来的，你怎么就相信啦？可是我后来想，他说不定内心想要得到这样子的认可啊，所以他才会在马车上问阿丽森是不是爱他，他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然后当他成为了国王，站在君临的百姓面前，挥舞着征服者伊耿的剑的时候，他得到了百姓们爆裂式的欢呼声。他那一瞬间可能得到他一直没有得到过的肯定跟爱戴，所以他应该会对这件事情上瘾。
就是感受到那个虚荣感，他的虚荣心就整个炸裂了。
对，他就会自此就会膨胀，而且他必须要有这个成为国王的这件事情，让他觉得自己是被爱戴的耶。
那接下来，要来聊一个本集中最大最大的重点，我们刚才都没有讲到，是因为好戏要留在后头，就是雷尼斯公主。人还在君临的她呢，在维塞里斯过世之后呢，被绿党囚禁起来。阿丽森还特别找了雷尼斯公主，希望可以得到她的支持。雷尼斯公主加入了绿党的话，可能黑党这边就会考虑到双方军力上的悬殊势力，可能就可以避免战争这件事情。
那雷尼斯公主们之前就有说，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看得清楚政治走向的人，而且她也有一个非常符合普世标准的一个道德观，她绝对不会做事害她的家这样篡位偷窃的行为，所以她并没有答应阿丽森，而且她甚至戳破了阿丽森一直以来为男性服务而忽视，一再忽视自己需求的这件事情。因为阿丽森为了家族，为了父亲，嫁给了维塞里斯，然后嫁给维塞里斯之后，成为一个生小孩机器。然后生完小孩之后呢，她又服务国王，然后又要服务她的儿子，她完全没有在服务她自己。
他还要服务一个人，拉里斯，
哦，
好
好
恶
恶心
心。
啊！好，反正阿丽森呢，她就是一直在为别人做事，她抢来了王位，她也没有要自己做。雷尼斯就直接就说：“所以你一直在为这些男人做事，你难道没有想过你自己也可以坐上铁王座吗？”那我们刚刚说的伊利克，他就趁乱偷走了国王的王冠，然后来到了被囚禁的公主的门前，带着公主一起逃跑。不过很可惜，他们两个没有办法一起逃到龙石岛，因为在离开君临的路上呢，因为君临城的守备队一直在催促着人民要前往去龙穴，公主跟她的侍卫就走散了。但没想到就出现了石破天惊的那一幕，因为我一直以为他是要偷偷摸摸离开君临城，没有，他是万众瞩目之下离开了君临城。
磅礴啊，那个场面。
对，我身为石破天惊都已经是有点太就是保守了，这一幕真的是反正非常的惊人啦。公主呢，骑着她的巨龙从地板冲破，直接飞到这个大厅里面，伤害了无数无数的百姓们。台上的绿党都非常惊悚的看了这一幕，因为毕竟当下没有人手边有龙，没有人可以回击，只要 Jacaris 念出来的话，是可以一举灭了绿党的。不过呢，这时候雷尼斯他 hold 住了这个想要对，毕竟把他关起来是算是一种羞辱嘛，而且他们又叛国这样。但他并没有做喷火这件事，不然戏就演不下去了。反正我觉得雷尼斯他真的不是这种人欸，他不是会在
他是一个
双
很，
方，他会在双方有同样位置的时候才会做出一些什么，但现在明显他站在比较优势的状态嘛。
他是一个很沉稳的人啊。你看，即便他失去了2个儿女，他也没有对，就
在
是
外
雷
面
尼
失
拉，
态过，对。
对啊，他也没有对雷尼拉做些什么事情。
对，
那他只不过被囚禁，你看他也没有对阿丽森说。做怎么样的报复？顶多就是叫龙吼个一声。
有人觉得是因为他不能侍寝，那我倒是觉得，这也可能是啊。但我觉得，就是他尊贵的公主殿下不屑做出这样的事情。Anyway，反正他就非常雄赳赳气昂昂的，骑着他的龙飞走了。然后，当他的龙就是喷气的时候呢，阿丽森的表情是已经准备好要赴死了。
对。
对啊，然后一个人躲在妈妈的背后，
一个人还是没长大的小孩，竟然是妈妈来保护他。
对，Anyway，反正这一集呢看了真是很生气啦，因为我不是绿党的，我就是纯纯的黑党的人，所以我看到绿党得势，我就是气气气这样。啊，我刚刚想说关于龙的这件事啊。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可能会爆雷。那如果你不想听爆雷的内容的话呢，你可以听到这里就先离开哦。
那我们就先
好，
跟不想被暴雷的人说声拜拜，
拜拜。好，三
继续。
二一，我要来讲会爆雷的事情了。未来呢，这个《龙族前传》呢， 会发生一件非常凄惨的惨案，也就是君临城的百姓也会加入暴动，因为他们受够了连年的战争，然后受够了龙带来的灾难，他们会进行属于百姓的报复。今天雷尼斯骑着他的龙冲破地板，冲出来害死了不知道多少人。我觉得就是会在百姓心中留下伤痕的，以及留下他们对于龙的厌憎感。好，那我们这集就先说到这边喽，接下来我们就第十集的再讨论吧。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